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3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目击者说，香港大学拆除并移走了纪念1989年天安门镇压事件死难者的国殇之柱雕像。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当地时间星期四12月24号清晨在一份声明中说，校方在星期三的一次会议上，根据外部为大学最佳利益所做的法律建议和风险评估，做出移除国殇之柱雕像的决定。声明说，香港大学校委会要求雕像被存放起来，大学将继续就任何随后的适当行动寻求法律建议。安全警卫星期三晚间在8米高、2吨重的国殇之柱周围架设黄色路障。路透社两名记者看到戴着黄色头盔的几十名工人进入雕像场地，雕像四周已经用白色布料蒙上，并由几十名安全人员看守。经过几个钟头之后的电动工具响声之后，有人看到这些工人举起雕像的上半段，并用吊车吊起朝着一个等待的货柜箱移动。一辆货车随后在星期四上午将这个货柜箱运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说，俄罗斯和美国谈判人士将会在1月份举行会谈，讨论莫斯科要求北约停止东扩进入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的问题。拉夫罗夫对俄罗斯电视台说，我们不想要战争，我们不想走上对抗的道路，但我们会利用我们认为必要的手段坚定确保我们的安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同时继续限制针对欧洲提供天然气，令人再度指责俄罗斯将能源出口当作政治武器。拉夫罗夫并且说，俄罗斯将会同北约分别举行谈判，但谈判不应该被拖延。他说，我希望他们鉴于我们确保我们的防卫能力所采取的行动能够认真对待我们。俄罗斯面临乌克兰局势的地缘政治加剧紧张，上个礼拜向美国提交了条约草案，列出俄罗斯要求的一系列安全保证，包括停止北约进一步扩大，要北约承诺不会向1997年前未有北约地面部队的国家部署军队，要包括了北约成员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巴尔干国家。美国和以色列都表示，伊朗核计划对地区构成严重威胁，并誓言继续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在此之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和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胡拉塔在以色列进行过会晤。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代表团讨论了伊朗威胁的所有方面，包括伊朗核计划、地区破坏稳定的活动和对恐怖代理人组织的支持。声明并且说，官员确认美国和以色列都决心确保伊朗永远也都没办法获得到一枚的核武器。苏利文据报还向胡拉塔通报了目前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进行的恢复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国际核谈判情况，前总统特朗普2018年将让美国撤出了这个协议。协议的目的是要通过减少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来限制伊朗核野心。伊朗一直说他的核计划是出于和平目的，以色列反对恢复这个协议。以色列官员会后警告说，如果外交失败，以色列政府可能会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防止伊朗獲得到核武器。世界銀行再次下調今年中國經濟增速預期到 8%。 世行預計在新冠病毒疫情反覆以及高供幹房地產行業等下行風險下，中國未明的經濟增長率預計將會大幅放緩到 5.1%。 世界銀行12月22日發表的中國經濟簡報說，中國經濟在2021年上半年強勁反彈之後，下半年經濟活動迅速降溫。世行預計中國今年實際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達到 8%。 世行6月曾經預計將會達到 8.5%， 但是10月下調到 8.1%。世行仲預計中國明年經濟增速將會從較早前預測的 5.4% 放緩到去 5.1%， 這個將會是1990年僅取得 3.9% 增幅以來第二慢的增速。受疫情影響，中國去年經濟僅增長了 2.2%。 世界銀行中國局代理首席經濟學家喬伊布說， 振速放緩反映出基數效應減弱，對出口的支撐下滑，以及政府繼續推動去槓桿等因素的影響。世行說，中國經濟前景的下行風險有所增加，國內疫情反覆，包括出現新的奧密克戎變異株，可能會對經濟活動造成更大干擾。中國網絡安全監管部門星期三12月22日暫停阿里雲公司作為工信部網絡安全威脅信息共享平台合作單位資格6个月。較早前，阿里雲在發現一款基於 Java 語言的開源日志框架組件嚴重安全漏洞隱患之後，未及時按程序向工商部報告。今年11月24日，阿里雲安全團隊發現阿帕奇 Log4j2 組件存在遠程代碼執行漏洞，並將漏洞情況告知阿帕奇軟件基金會。但是作為工信部網絡安全威脅信息共享平台合作單位的阿里雲並未有及時將這個安全漏洞報告給工商部網安局。中國一些省市稅務當局要求明星藝人、網絡主播等自查涉稅問題，2021年底之前主動向稅務部門補稅，否則一旦被稅務機關稽查到偷逃稅，可能會面臨天價罰款或者被曝光。較早前被稱為中國直播一姐的網絡主播薇娅被杭州稅務部門處罰13亿4100万元。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蘇、廣東等省市稅務部門12月22日相繼發布通知，提醒明星藝人、網絡主播等社會公眾人物要嚴格遵守稅法規定，對照稅法和有關通知進行自查，並於年底之前向主動報告和糾正涉稅問題。稅務機關將會依通知要求從輕、減輕或者是免予稅務處罰。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美国普渡大学校长发公开信谴责骚扰他人嘅中国留学生。我哋亦会报道分析国际学校同外籍教师喺中国逐渐消失，咁中国系咪走向同西方教育脱欧咧？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任内最后一次上北京述职，咁有学者指佢嘅连任机会有可能转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晚立法会选举结果公布之后咧，随即到北京展开五年任期内最后一次嘅述职行程。喺星期三晚，佢获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林郑月娥在会后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多次被问到会否争取连任，她并没有正面回应，只是重申她一直会担任第五届特首至到明年的6月30日。有学者分析认为，习近平今次接见林郑月娥的时候并没有对她个人的工作表现直接赞赏，加上林郑月娥任内面对全球围堵中国的外交局面的时候，香港失去以往作为中国和国际之间的桥梁角色，估计林郑月娥连任的机会可能转淡。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伟屈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晚立法会选举结果公布之后，随即到北京展开五年任期内最后一次述职行程。星期二即是12月21日没有公开行程。 星期三，即是12月22号中午，获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紫江阁接见。李克强表示，林郑月娥带领香港特区政府稳健施政，有效地防控疫情，促进经济恢复，北京中央政府充分肯定他和特区政府的工作。林郑月娥向李克强述职之后，星期三晚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瀛台接见。习近平表示，一年来香港由乱到治的局面不断巩固，局势不断向好发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效明显，经济逐步复苏，社会保持安定。他又表示，北京中央对你们，即是特区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立法会选举之后，距离明年3月27号的新一届特首选举只有三个月，外界关注今次林郑月娥上京述职会不会获得领导人祝福连任。林郑月娥星期三晚向习近平述职之后会见传媒，多次被记者问到会不会争取连任，是不是以特首身份做好明年3月的特首选举，她都没有正面回应，只是重申她一直会担任第五届特首到明年6月30号。
我一直会是担任第五任的行政长官，至到明年6月30日。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所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生的事是需要行政长官来处理，都是由我本人来处理。
多家香港传媒分析，今年一月底受疫情影响，林郑月娥首次透过视像向习近平述职。当时习近平称赞林郑月娥在国家安全等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坚定，敢于担当，对林郑月娥和特区政府的表现是充分肯定的。有记者问及今次习近平对林郑月娥的赞赏，措辞没有今年一月那么强烈，会不会影响她竞逐连任？林郑月娥没有正面回应习近平对她的评语，只是重申过去五年任期的述职都是有相同的目标，主要是令到香港可以更好地融入中国发展的大局。她认为今次亦都能够完成述职的要求。至于任内最后一次述职的感受，林郑月娥表示，正如她做今年的施政报告一样，不会因为任期最后阶段而不认真去做。
没错，今年是我担任行政长官这五年里面是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述职。但是正如我做施政報告咁啦，唔會因為嚟到去任期嘅最後階段咧，就係唔係認真做嘅。所以無論係2021年嘅施政報告好，2021年嘅年度嘅述職好咧，我都係非常之認真咁嚟去做嚇。總之係將行政長官要做嘅工作咧，係做好。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前助理教授、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习近平今次接见林郑月娥的时候，没有对他个人的工作表现直接赞赏，加上见面的时候双方的面部表情都相当绷紧，令人猜测闭门会面的时候习近平有没有对林郑月娥的表现作出批评，令到林郑月娥在会后没有正面回应连任的问题。
闭门那段时间里面是肯定他工作，其实是会对他的表现有一些即是几尖锐的一啲觀察啦，咁所以如果佢出翻嚟之後就係話佢就係話佢特首任期做到6月30號，咁可能亦都會令到好多人猜想或者估計就係話，咦其實係唔係佢已經打定輸數，或者佢已經知道就係話冇乜可能即係再連任嘅話，即係能夠響北京用呢一個咁嘅形式回應翻記者嗰個提問咯。
王伟国表示，他相信无论在高科技和经济、金融等方面，北京仍然希望视香港为白手套，但是林郑月娥过去四年半的任期内，面对全球围堵中国的外交局面的时候，香港失去以往作为中国和国际之间的桥梁角色，他估计林郑月娥连任的机会转淡。
当西方国家对中国围堵，或者其實慢慢都開始對香港圍堵的時候，即係你會見到其實 究竟整个特区政府或者甚至林郑月娥面对整个全球或者甚至即西方对中共围堵的时候，究竟能够可以是即是定位自己，究竟是一个充当一个中间桥梁角色，继续能够为可能中国或者为一个北京，可能是即战略上面需要啊，经济上面需要啊，或者各方面需要是作出一个桥梁的角色，定是其实慢慢你见到整个特区政府整个管治啊，整个意识形态啊，或者甚至整个即表现呢，是越来越一国一制。咁坦白讲，如果你话香港系一国一制嗰个表现咧，肯定唔系北京最一个符合，或者甚至一个最一个应该觉得系一个最好的一个政治利益。
不过黄伟国认为，习近平目前仍然未封杀林郑月娥连任的可能性，主要视乎习近平用乜嘢评分标准去睇林郑月娥。
究竟习近平用啲乜嘢评分标准去睇林郑月娥？究竟个评分标准系我哋正常觉得就系话，能够在北京喺一个经济啊，或者一啲高科技技术里边有一个实质嘅一个贡献嘅一个评分标准啦、啊？定有评分标准其实系政治正确，或者甚至系其实特区政府只不过系一个法律政权，然之后幕后基本上都系中央政府控制。依、这、一個評分標準咧，咁所以其實第一樣嘢反而就想搞清楚，就係話究竟習近平攞一個乜嘢評分標準去睇林鄭月娥表現，然之後究竟係最終嚟講係對佢係一個連任，對佢係一個祝福啊，定係對佢連任係覺得你到此為止咧？咁依一個係其實一個好重要的一個即係、就是、一個決定點去睇，究竟林鄭月娥日後嗰個政治鐵道係點嘅？
据香港传媒分析，除了林郑月娥之外，前特首梁振英有意再次参选特首，前世卫总干事陈冯富珍亦都是黑马人选，而任内多次派钱、民望较高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亦都是盛传有意角逐特首。黄伟国分析，北京去年六月底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他认为香港特首的影响力或者角色已经归零，甚至是北京的傀儡，下届的特首人选对香港的政局影响不大。
去到2019年国安法之后，即是其实基本上特首的那个影响力或者角色都已经基本上都叫做我可以叫归零啦。無論你話講到就係中聯盟，基本上已經係香港嘅一個，即係如果用翻日治時期，日治時期就好似日本嗰、那個即係殖民地軍政府喺香港即係建立嗰個政權一樣。咁然之後再加上國安辦，即係本身即係鄧炳強啦、啊，或者甚至係依一個李家超啊，本身個地位係可以甚至比林鄭月娥更加超越。咁所以第一样嘢啦，即系喺咁嘅政治形势，肯出嚟选特首嘅，究竟佢知唔知道而家特首基本上已经系一个傀儡咧？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相信林郑月娥有意竞逐连任，但系今次述职未获北京开绿灯，其他盛传有意角逐嘅人选仍然未表态，情况相当罕见，估计明年一月左右先至会确定人选。
今年嘅选举就3月27号啦，对上一次我冇记错3月25号，就只系争两日啫。咁但上一次咧，10月初咧，就已經傳咗信息，梁振英唔選啦。跟住就知道曾俊華同埋呢個林鄭月娥都打算選啦。即係其實十月都已經知道係咁噶啦。咁所以今年咧就去到10月底啦，已經都仲未有用眉目咧。咁跟住落嚟嘅時間就好緊迫噶啦。即係你有提名期啦，同埋提名期之後你俾時間佢。仲競選活動啊嘛，到時嗰個現任特首要選舉，可能要前期要諗下點樣去即係將個職務交由呢個政務司長署任啲咁嘅嘢噶啦嘛，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就最遲都係1月中之後之前咧，就應該有啲清楚信息噶啦。
钟建华分析，如果北京希望下届特首的人选是继续执行目前的强硬路线，估计林郑月娥仍然有机会连任，因为她相当熟悉这些政策路线。但是如果北京有意改善国际关系，可能前世卫总干事陈冯富珍有机会成为黑马人选。
陈冯富珍的好处就是他有世卫的经验，如果北京是想找个人是可以在香港重新打开一些国际城市领导人应该可以做到的与国际社会对话这样 的人的话呢，陈冯富珍肯定是比所有其他人都好的，因为他起码做过世卫啦，是吧？你林鄭月娥、梁振英冇人會理噶啦嘛，佢做咗特首都係冇人會請，冇人會邀請佢訪問噶嘛，係嘛？陳冯富珍係有機會。不過陳冯富珍最大問題咧，就係佢未做過一啲好頂，佢好頂一級嗰啲所謂行政官員，即係話佢未做過政務司長啊嗰類咁嘅職位，未做過司長基本上佢係嘛？呢個第一點。第二咧，佢條線比較窄。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在今年的12月初，位于深圳的两间国际学校分别宣布将会暂停他们面向中国籍学生的办学计划。学校提出来的原因是办学的资质受到国家的严格监管，从而导致办学发生困难。在中国近期的严格监管以及所谓双减政策高压之下，不单止国际学校营运受阻，不少学校和培训机构的外籍教师亦纷纷离开中国，包括他们的网上授课亦大量被取消。虽然业内人士认为这个可能只是政策上调整，海外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中国政府加强意识形态监管和加强对未成年人洗脑的最新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
12月8号，位于深圳的双语国际学校太子湾实验部发给给学生家长的一封信里面宣布停办的邮件。邮件说，由于深圳太子湾实验部无法取得新设立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以及现有的民办学校开设分校的办学认可，该校将会在2022年7月停止办学。太子湾实验部是由美国教育机构国际学校服务以及是深圳领科教育联合举办的国际学校，今年2月蛇口港太子湾新校区刚刚是投入使用。太子湾实验部不是深圳第一家宣布将会停止办学的国际学校，就在12月7号，深圳哈罗礼德国际学校亦都是宣布停止1至9年级段的招生。哈罗礼德是英国哈罗公学授权中国建校的三大品牌之一，中国籍学生亦都可以入该民办的双语学校。这个通知一出，之前已经拿到学校录取通知书以及参加了报名考试的小孩子和家长们，不得不在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之后，又要重新面临住拣校的问题。哈罗礼德进军重庆、珠海、南宁等其他中国城市的计划，如今亦都是被打上了是问号。无几耐之前，10月，英国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公学亦都宣布在成都的学校结束运营，理由是受新冠疫情以及近期中国教育政策变化的共同影响。成都威斯敏斯特学校是目前威斯敏斯特公学在海外授权的唯一一所国际学校，项目2017年启动，原计划是覆盖幼儿园到高中。中国长期研究教育问题的21世纪研究院院长洪炳奇介绍说，中国的法律一直是规定外资不得进入9年义务教育领域，义务教育的学校不能够引进国际课程以及是国际教材。
那就以前没有严格执行呗，所以说并不是什么新规定，这是老早就有这个规定的，那现在是强调依法治教，因此现在严格治理之后，
洪炳奇
肯定
是
这个原
因
的，
是国家法律规定的，并不是什么的新规定，好早就有呢项嘅规定，现时强调依法执教，所以就要求你义务阶段办学唔能够有外资进入，有嘅话就要退出，因此现时严格执行。以为有乜嘢新嘅变化，其实根本就唔系乜嘢嘅变化，只系严格落实政策而已。 據財新12月的一篇報導，深圳市教育局明確表示，深圳市已經全面停止審批包括雙語學校在內的義務教育民辦學校，僅僅是開放外籍人員子女學校審批的通道。可以明確的就是，生活在中國大陸地區的中國籍孩子，在一至九年級的義務教育階段，很難再接受西方的或者是雙語教育。洪炳琦對此表示很正常，因為義務教育法本就應該嚴格執行。總部位於英國的教育資訊機構今年5月發布的報告說，過去的一年雖然受疫情的影響，英國在全球開辦國際學校的數量依然有所增長，尤其是在印度和中國。2020至2021年的5月，英國在大陸的國際學校的學生增長 14%， 截至到今年的5月，英國有91所的學校在中國運營，還有43所正在計劃開辦。過去的一年間學費上漲了 5.7%， 但是報告指出，中國教育將會從9月開始嚴格管控國際學校在華1至9年級階段的辦學。這些管控措施包括禁止使用國外教材以及課程，領導層必須要加入中國代表，以及不得盈利等等。資訊公司之後在9月的最新報告表示，包括湖南以及江蘇在內的一些省份計劃在未來幾年將私立學校招生份額控制在 5% 以下，四川省亦都決定不再批准新建議的義務教育階段的私立學校。YouTube 公子時評的頻道主、中國時務直評論人士公子審是認為，嚴格管控會造成一個結果，這個就是教育上的中西脫歐，而這個就是基於中國政治以及經濟上的需求。
比如說這個哈佛學院把這個學校從北京換到了台北，對吧？那麼他並不是說真的想趕走哈佛學院，而是說他在政治上必須有這樣一個更高的要求了。
京师院将学校从北京换到去台北，你不能够庆祝美国的独立日，不要影响我们中国的学生，这些行为本身就会将哈佛学院赶走，他们就不能够亦都不愿意在中国系等。中国必须要一系做的就是为了政治上经济上的一项要求，所以造成了被动的脱欧，当然未来可能会变成主动地去抵制西方的文化。位于北京的教育资讯机构文创的创始人之一的费舍尔并不特别为这家的英国学校的受挫感到是过分的担忧，他认为目前遇到的问题亦都是就是六家英国学校就和上百家的外国学校的大市场比起上来只是占非常之少的比例而已。
Domestically, if you were to ask a local education bureau,Do they want there to be a British brand school in their district?
费舍尔表示，去问任何一个当地的教育局要不要添一所英国品牌的学校，他们一定会讲话要的，因为这个会给予他们带来良好的声誉以及是国际投资，亦都会令到他们的社区看起上来欣欣向荣。费舍尔认为，现时国外认为中國在教育上有單一化的傾向，並且與西方意識形態針鋒相對，這種想法可能太過主觀。他說，如果你問我這個行業在這裡萎縮嗎，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但是未來幾年會好像之前這樣蓬勃發展嗎，恐怕亦都不會。中國近期的雙減政策無疑是給予了校外培訓機構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同時不少的培訓機構在苟延殘喘的同時，他們的外籍教師亦都大批地離開中國，同時身在國外的外籍教師的線上外語課亦都在這裡逐漸減少甚至是消失。北京一位不願意具名的家長對美國之音記者表示，他六歲的兒子之前在某個培訓機構參加線上少兒英语课，老师是美国人，但是最近几个月全部改成为中国教师。该名家长说，亦都不是说中国教师不好，但是我仍然是希望 孩子在一开始学习的时候，能够有个母语是英语的老师来纠正他的发音。而另一位居住在浙江省的市民亦都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当地的一所外国语学校已经不再聘用外国籍的教师，现有的外籍教师合同期满之后不再续约，原因是外籍教师拿不到资格证。居住在北京的韦小姐，在由北京语言大学亦是法语联盟基金会联办的北京法盟学习法语已经是一年半。她对美国之音说，法盟的法语课一开始有很多的法国老师，但是在今年的一月，法盟告对学生说，下个学期已经是没有法国老师，全部由中国老师授课。韦小姐说，俾佢嘅解释就系老师嘅合约期满系唔再做，当时觉得系有点奇怪，点解可能咁多嘅老师喺同一个时间合作到期，而且都不约而同嘅唔同法盟续约。时评人公子沈认为，呢一切背后嘅目的系因为中国共产党系需要加强意识形态嘅控制。
实际上法律怎么规定，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共产党他想要做什么，去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些英文教师啊受到限制啊，或者英文课取消啊，
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共产党是想要做些什么，去达到什么的目的。这些英文教师受到限制，或者是英文课取消，不理是在公立学校也好，民营机构也好，都是一样，都是要越来越限制。主要的背后原因就是要强化一个意识形态，加强学生的思想控制，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洗脑。家住北京的李女士10岁的儿子之前一直是上著名的培训机构的外教英语的预课，直到10月底学校取消了真人互动的外国教师上课，而是改成了提前录制好的课程，孩子的积极性明显是下降。他对美国之音说，真的是无法理解，不准在国外的教师上课，要严控课外学习。洪炳奇认为，这是国家严格把关的外籍教师，要求他们有外教的从业经历，以及是从业的背景。
有的机构他可能在对外教的背景知识进行审查的时候很不严格，
第二个问题就是，国外的一些的老师可能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涉及到一些并不符合中国法律的一些教学的内容，因此就对使用外教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美国之音从一些的教培机构以及学生家长方面了解到，目前很多学校以及教培机构的国外教师已经不再聘用以及续约，但是部分人在中国境内的外籍教师仍然可以给予学生上课。过去中国的教育部长曾经讲过，有西方价值观的教材不能够进入中国的校园。
这是他曾经讲的原话。实际上他光是进教材肯定还是不够的，还是要进外国的教师，因为你不进外国教师的话，你只是进教材呢，
单单是跟外国的教材是不足够，还要跟外国的教师，因为你不跟外国教师的话，只是跟教材起不到作用。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是可以在再多问一个为什么要加强意识形态，最主要原因就是今年中国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正在动摇，因为它并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没有一个民主制度的基础，所以它是依靠过去改革开放40年以来经济越来越好，人民能够分到一杯羹，靠这个来加强执政合作性，而这个是唯一执政合法性现时开始动摇，所以说他们要加强意识形态，强化洗脑控制人的思想，不接触外面的世界。教育咨询机构文创的费舍尔在谈到在华教育行业的时候表示，目前气氛是很低迷。他对美国之音说，现时很多学校的领导整日是要忙着搞资质管人这些等的事情，这个令人沮丧，他们原本并不想搞这些，而是打算将时间花在教育 培养学生这些重要事情上面。费舍尔说，现时很多外籍教师的心情也不好，纷纷是想着离开中国去其他的国家。现时推行的这些政策，虽然我们认为是专门针对外国学校以及是老师，但是这个是给予了在华的不少学校以及是老师带来了很消极的影响。据他观察，可能的高达是 70% 的外籍老师打算是离开中国。
I don't know again whether that's even on the radar of central government, whether they would even care.
费舍尔表示，我亦不知道这个现象到底是是否会引起中国政府高层的注意，在我看来是有点悲哀的，因为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好的国际学校以及教育环境，对外交一流的都非常之充满阅历，这些的学校的老师有些是在中国已经是待了是十多年，他们喜欢这个国家和在这里的学生，但是在这个时候都会很快地消失，因为他们是受够了，不想再在这里继续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普渡大学校长在上个礼拜向全校师生发出了公开信，谴责该校的中国留学生对批评中国政府政策、支持天安门事件的学生进行骚扰和威胁。普渡校方说，确认这些骚扰他人的学生身份之后将会进行惩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媒体上个月底的报道说，普渡大学中的留学生孔志豪因为他赞扬1989年六四事件学生的英勇行为而遭到同校中国留学生的骚扰。报道说，这些留学生在校园里面纠缠孔志豪，说他是美国中情局的间谍，并且威胁要向中国大使馆和国安局举报他。报道引述孔志豪说，中国国安局的特工还找到他在中国的父母，让他们警告他不要参与海外的那些活动。普渡大学校长丹尼尔斯在星期三发给全校师生的电邮当中说，校方很遗憾是通过新闻报道先了解到相关情况，而未能够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就注意到。他说，任何这类威胁发生在校园里面都是不可接受的，也都是不受欢迎的。丹尼尔斯说，任何人对所涉的言论不认同都有权发表他们的异议，但是不能够骚扰他人。他在电邮当中说，如果能够确认发出威胁的那些学生的身份，他们将会受到相应的纪律处分。同样的，任何学生如果发现他们因为其他学生行使言论或者信仰自由而向任何外国实体进行举报，都将会受到严重制裁。孔志豪通过电邮用英文对美国之音说，普渡大学校长的这封信对支持民主的学生来说是令人鼓舞。在普渡大学攻读土木工程博士学位的孔志豪，去年曾经发起纪念六四事件31周年公开信的联署活动。他在信中表示，向六四事件当中的死难者致敬，主张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执政地位，并且表示将积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事业。他在公开信中亦都表达了在香港和台湾问题上的看法，支持香港人的民主抗争运动，认为台湾是主权国家，支持台湾独立。孔志豪对媒体表示，他去年曾经计划在纪念六四的 Zoom 线上活动发表讲话，但是在活动排练之后，国安局又找到他的父母，迫使他是要决定放弃演讲。中国驻美大使馆未有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的要求。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负责中国、香港和台湾问题研究的高级研究员萨拉库克说，从孔志豪面临的骚扰和恐吓来看，他的经历并非是特例。自由之家今年年初发布的一份特别的报告说，中国政府对海外少数民族宗教人士、政治意见人士和前中共官员等展开一场世界上最复杂、最全球化和最全面的跨国镇压运动。报告说，在全世界范围里面，大约有350万人受到中共的直接攻击或者恐吓和胁迫的影响。萨拉库克说，在孔志豪这个事件当中，与众不同以及令人鼓舞的地方是在于学校的高层作出强而有力的回应。他呼吁普渡大学以及其他的院校能够采取积极的措施，为面临跨国镇压的国际学生提供安全的环境。 他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话，同样重要的是普渡和其他大学需要积极设立一些机制，比如让学生可以向管理学生事务的教员汇报相关的事件，即使是匿名的，以此来到为来自中国和那些政府进行跨国政压国家的国际学生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普渡大学话对相关的事件没有更多的评论。普渡大学的校长丹尼尔斯在星期三是写给全校师生的电子邮件当中话，普渡大学欢迎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包括今年秋季招收的200名中国学生，但既然来到普渡来到求学，就应当接受普渡大学的规定和价值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言论和求知的自由。丹尼尔在电邮的最后那里写话，那些寻求剥夺他人这些权利的人，请另寻他处接受教育，更加不要说话是与外国政府共谋来到打压这些权利的那些人。妙晶记者莫宇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海紧张未见放缓，美台甚至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国家都以情势险峻急迫的态度去看待擦枪走火误判的风险。美国学者认为战略模糊的危机正在日益增加，要避免冲突，华盛顿必须对北京表明，一旦台湾被攻击的话，美国将会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作出回应。而同时美国必须要强化本身的军事力量，并且支持台湾抗拒中国压力。另一方面，美国亦要向中国提出再保证，重申华盛顿持续遵守一中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去年9月，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哈斯以及研究员萨克斯在外交事务期刊上面发表文章，呼吁美国改变数十年来的战略模糊政策，改以总统声明以及行政命令方式表达战略清晰态度，毫不含糊地表明一旦台湾遭到中国的武装攻击，美国必定会有所回应，但同时亦都明确地表达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一年后，美国政府从特朗普换到拜登，新政府仍然延续前任很多支持台湾的政策，在做法上亦都寻求更多盟友加强对台海和平的关注以及重视。但是哈斯以及萨克斯在12月13号却再度在外交事务撰文指出，习近平在镇压香港以及是在南中国海处置逼人的作为没有带来任何的后果，而且亦都相信美国正在不可阻挡的衰退情况之下，他可能感到更可以大胆地加速同台湾统一的步调，美国对台湾的模糊是越来越危险。哈斯以及萨克斯认为，即使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已经将加强同台湾的关系列为是优先政策，亦都发出了信号话他认真地看待对台湾的威胁，包括美国国防部正确地将中国列为是一个步步紧迫的挑战等等。但是问题是在于拜登政府的预算优先排序以及是美国在全球的军事态势并未有反映出这个的急迫感。拜登政府亦都没有向国会亦是美国人民解释为何台湾重要到必须让美国人冒住生命风险去保卫它。两位学者都指出，拜登政府依然保持美国长期以来的战略模糊政策，避免明确宣示美国会在中国对台动武的时候保卫台湾，但是这个做法是有瑕疵的，因为他不太可能去威慑一个越来越自信、更加愿意容忍风险、又是更有能力的中国。此外，两位学者亦都提到，过去台湾同美国对中国仍然有军事优势，但是如今那个剧本已经无法再用压制25年来不断响为台海冲突做准备的人民解放军。而拜登本人多次关于美国对防卫台湾有承诺的讲法又被他的官员收回，表明美国政策未变，这个更加引起了外界的混淆。美国的盟友亦都无法为华盛顿究竟是否协防台湾作出相应的协调或者是准备。亦都因为这样，哈斯以及萨克斯再度提出他们一年前希望美国采取战略清晰的政策的呼吁，因为降低战争风险的最佳方式就是对中国表明一旦台湾遭受到攻击，美国会动用一切可能手段作出回应， 包括嚴厲的經濟制裁以及軍事力量。華盛頓必須要明確對北京表示，侵略的代價是遠遠大於任何潛在的好處。兩位學者主張，美國必須要清楚對中國表明，一旦台灣遭受攻擊，美國會動用一切可能手段作出回應，但是與此同時，華盛頓對台灣的支持亦都必須要轉趨低調，避免一些可能讓中國視為是美國響支持一中一台的象徵性舉措，並且還要向北京提出美國持續遵守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灣獨立的再保證。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全球事務研究中心佩里世界大廈全球秩序項目經理善學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他認為拜登政府不需要給予北京關於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的承諾或者是保證，這個問題要由台灣人民決定，不是美國。拜登或者是華盛頓是否支持台灣獨立和台灣人民想要些什麼其實是沒有任何的關聯。透過經常性地重申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而不是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拜登政府事實上已經是答覆了這個問題。善學說，華盛頓不應該屈從於北京關於台灣的要求而給予他再保證，唯一需要提供再保證一方是中國，他應該是向全世界保證他不會在任何軍事變局當中以武力奪取台灣。善學亦都不認為拜登政府在防衛台灣的立場上有所模糊，他說雖然拜登總統本人多次在關於台灣的問題上使用了不精確的語言，被認為是失言，但是拜登基本上已經是答覆了關於美國是否會防衛台灣的問題。在呼籲華盛頓對北京表明防衛台灣決心的同時，哈斯亦是薩克斯在外交事務的文章當中表示，美國必須要強化自己的軍事力量，並且配合外交措施對中國發出明確的信號，令到他知道武力犯台可能承受的經濟以及政治代價。而同時美國還應該對中國作出再保證，強調華盛頓將會持續遵守一個中國的政策，而且不支持台灣獨立的立場。在實務上，這個表示美台關係將會保持低調，但是與此同時，美國必須要改善台灣的經濟安全，增加台灣抵禦中國壓力的韌性，並且在供應鏈安全上與台灣合作。兩位學者都建議，美國應該是避免採取那些不會顯著增加台灣抵禦外來侵犯的能力，或者是有助於台灣承受中國壓力，但是它是可能讓北京解讀為是一中一台前哨的象徵性的步驟。美國軍艦應該避免停靠台灣港口，但是雙邊的軍事演習應該是繼續，但是保持低調。美國外交官應該是同他們的台灣對口會面，但是不需要每次都高調對世界宣佈。國會議員應該避免主張美國的利益是要將台灣和中國分開，而是要強調任何台海兩岸分歧的解決必須要得到台灣人民的同意。對於一些認為戰略清晰將會使到台灣更加大膽追求獨立的質疑，哈士以及是薩克斯說，台灣很多的民調都顯示大部分台灣人都是希望維持現狀，台灣總統蔡英文亦都說台灣不需要宣布獨立，因為它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不過無論如何，美國都有必要的表明它對防衛台灣的承諾並不是無條件的，它不一定會涵蓋一個由台北引發的危機。哈斯以及薩克斯在去年提出美國應該是在台海採取戰略清晰的政策的呼籲，在美國政策圈以及學術界引發了極大的反響以及辯論。美國國會議員亦都多次在聽證會上質詢官員的睇法。12月8日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舉行的台灣政策聽證會上，主席梅聯德斯就問國務院亞太助興康達以及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拉德納，美國政府是否應該改變在台海的戰略模糊政策，但是兩位官員都重申戰略模糊以及美國的一中政策依然符合美國的利益，公開宣示美國在台海採取的作為並不會是強化對中國的威脅。 关于战略模糊或者战略清晰的话题。上个月亦都出现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与台湾立法院一场关于拜登上台一年台海两岸关系发展的视频讨论当中。哈佛大学政府学系中国与世界事务教授江益恩在会上面表示，根据台湾政大的选举研究中心2019年2020年的民调结果指出，如果美国采取的战略清晰做法承诺将防卫台湾，愿意为台湾而战的台湾人亦都会增加，但是美国的明确表态亦都使到支持台湾独立的人增加，提高了台湾宣布独立引发中国对台动武的风险。这个亦都显示出美国的战略清晰可能导致两个完全相反的效果，一个是有助于威胁，另一个就是阻碍威胁。他表示，因为我们对所有支持战略清晰的人提出的问题是，在美国承诺防卫台湾的同时，如何能减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动武得出的奖励。江益恩表示，美国传统上对台海两岸采取的双重威胁做法，是同时对中国提出美国不支持台湾宣布独立法理独立的再保证，因此那些支持美国采取战略清晰立场的人是否亦都同意美国对中国作出更强的不支持台独的再保证，因为这两者是必须同时并且进行才有可能是达到更强的威胁效果。费正清中心台湾研究小组主任戈迪温表示，他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战略模糊是美国用以维护自己利益所采取的政策，而美国自1979年实施的一中政策演变至今，他的目的亦都是为了要让美国能够维持和台湾以及中国大陆的工作关系。他说，要走向战略清晰将会为美国和中国大陆的关系带来破坏性的效果，如果战略模糊能够做适度的配置而且有同样的作用，这样战略清晰就不是一个会被考虑的东西，至少从美国的观点来考量是如此，如果他想持续在台海两岸都保持工作关系的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越南法院在12月14号以涉嫌从事反国家活动判处著名的异议记者范端庄九年徒刑，引发了国际的谴责。国际社会要求河内当局释放范端庄并且撤销对他控告。不过美国政府并未制出进一步的制裁措施。专家分析认为，人权议题并非拜登政府的外交优先事项，越南又是美国在印太地区重要的抗中伙伴，可能因此不愿意就越南人权情况作出积极的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根据越南官媒越通社12月14号的报道，河内市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权罪为理由，判处维权人士异议记者范端庄九年有期徒刑。报道引述河内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出，范端庄在2017年11月至2018年12月间，从事编撰、储藏、散发或者传播煽动颠覆国家的信息、资料和印刷品的活动。官媒报道说，范端庄曾经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歪曲国家的路线和政策，诽谤人民政府，捏造散布虚假新闻，引起民众的混乱。不过范端庄的律师阮万明表示，范端庄在审判中并未认罪，而且将会提出上诉。他说，重判九年已经接近这个罪名的刑期上限。现年43岁的范端庄是越南知名的民权运动人士，他长期投入对政府政策的和平抗议，并且发行刊物报道人权及警方暴行。他曾经定期采访狱中异议人士的家属，给予相关的支持和协助。2020年10月6日，美国和越南才结束年度的人权对话会议，越南警方就在胡志明市出手逮捕范端庄，将他送往首都河内并且羁押至今，同时不准他和律师会面。针对这项判决，台湾非政府组织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的理事长 林若宇表示，越南打壓異議記者時有所聞，好似是今年一月胡志明市法院判定范志勇、阮祥瑞及黎友明俊等三名獨立記者犯有散布反政府宣傳品罪，判處他們11年至15年的重刑。林若宇說，越南近年經濟快速成長，但是人權改革就始終牛步。以上是美國之音林柏宏台北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国务卿布林肯在民主峰会上表示，拜登总统的一个优先要务是确保年轻人对我们面临的主要议题以及挑战所表达的意见能够被听到，确保我们的政策以及是与世界接触的方式能够反映到他们的看法。国务卿布林肯说，世界各地很多年轻领导人都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以及所在的国家当中目睹并且经历对民主的挑战。
I've listened to their concerns about growing threats to journalists and human rights advocates. I've heard their impatience at the persistent bias and discrimination that grows our society and their frustration about insufficient action to address the existential climate crisis.
我听到他们对侵蚀我们社会的持续偏见以及歧视的不耐烦，以及对未有采取足够行动处理事关生存的气候危机的不满。我听到他们认为我们如何能够利用文化外交来弥合社会差距，为年轻人的表达创造新的空间等诸多的想法。全球各地的年轻人都在发声，去年数万名年轻人在世界各地领导反对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游行，其他人在欢迎难民、监督选举程序、揭露腐败并且推动人权。国务卿布林肯说，我们的民主的力量取决于他们的成功，取决于更多年轻人参加投票、竞选公职、参与公民生活，让我们的民主体制变得更好。
The United States is committed to a future where all young people can participate and be represented in their country's decision making. We're advancing initiatives like USAID's global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project, where
被代表的未来，我们正在推动比如是美国国际开发处的全球选举以及政治过渡项目的倡议，将年轻人和他们竞选公职所需要的辅导以及是支持连接起来。我们正在帮助年轻人和年轻的领导人发展技能以及是联系，通过年轻非洲领导人倡议、美洲年轻领导人倡议以及是东南亚年轻领导人倡议等计划来服务他们的社区。国务卿布林肯强调，虽然民主面临着所有的挑战，民主是捍卫、支持以及推动人类尊严的最佳途径，无论我们来自哪一度，无论我们是哪一个，无论我们的背景如何，人类尊严是我们所有人的驱动力，所以说确保这个制度起作用、有效工作、为民服务并且显示成果，符合我们的真正利益。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